在大家要来看一段的圣经，看一个真正照着神给他的意象同呼召，怎样执行使命最伟大的模范，而且这个人的成就是神自己称赞的。耶稣就在世界上的时候，上帝两次天开了门，讲了一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你们要思想，我们所认为大祭司论的死者的耶稣基督。我们要想，我们要思想，我们要默想，我们要继续不断纪念，我们要永远效法耶稣基督，是使者，是大祭司。为什么第三章的第一节出现这句话呢？因为第一章讲的耶稣是使者，第二章讲的耶稣是祭司，第三章要我们思念他。而基督曾经做了什么，是上帝一而再的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基督在地上受凌辱、受痛苦、受鞭伤，常经忧患，多受痛苦。The Son of Sorrows, the Man of Griefs， 这些泛滥忧伤充满一生的这一个人，为什么人这样讨厌他？上帝说：“我是喜悦的。”所有最伟大的经文，就记载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里面。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他怎样执行上帝给他的使命，他怎样成全上帝给他的意象跟呼召，怎样成为上帝心中最喜悦的人。如果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基督是神心中最合意的人。如果说大卫是遵行神旨意的人，耶稣基督是一切遵行神旨意的人，神自己旨意中的旨意最伟大的模范。为什么上帝说他是我所爱的呢？因为在这一节圣经我们看，上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的，我心里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算烦，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我们大家一同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在这段圣经里面，深深感动我，也深深影响我的侍奉。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模范，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完美的楷模。圣父说：“看啊，看啊。”圣父要我们看一切的意象，跟在意象中间把一个真正侍奉的人成为我们意象中间的意象，要你看，你要听他，你要看他。基督就是意象中间最终极性、最中心点的意象。基督所传的声音就是在呼召中间最终极性、最高峰的启示。所以上帝说：“你看，我把意象给你看，在意象中你看看这个人。”上帝听，你听我对你的呼召，你听我呼召圣经中间真的把我的道传给你的这个人所讲的话。所以基督给我们看到，神要我们看的意象的最中心点就是基督的本体。基督给我们听 神道中间最中心点最终极性的道就是基督，因为他就是上帝荣耀所发出的光辉，他就是上帝本体的真相，他就是道来到人间用人的原理把道讲出来的这个道的本体。所以这样上帝给人的意象终究就是基督里达到真正的成全，上帝给人的呼召终极性就在基督的话语里面，我们找到神一切的命令。上帝借着道创立万有，上帝借着道是一切被造的都是借着他造，上帝又借着道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上帝借着道建立他的教会，上帝借着道是外邦归向他。我们要看神的意象，我们要听神的呼召，我们要成全神的使命，只有在基督里，透过基督，效法基督，借助基督的能力，把基督的道，死以复活的真理，传遍地极。这样我们就看清楚神意象，神呼召中间，要我们成全的使命。看啊，我的仆人，基督怎样成为一个遵行神命令，顺服神呼召，传扬神意象，把上帝的使命建立起来的工人呢？他虽然与上帝同等，却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 ，kenosis， ekenosen， 希腊文，倒空自己，虚空自己，成为仆人。你们如果心里面愿意伟大，耶稣没有说不可以。耶稣说如果哪一个人心念伟大，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他有绝对的权柄讲这句话，因为他自己以仆人的身份活在人间，至高的上帝，至高上帝的儿子，以人的形象活在世界上，生在马槽，死在十字架上，亲手为仇敌，为出卖他的人洗脚。耶稣基督以仆人的形象在历史中间显明他是万王之王，耶稣基督以万王之王的身份在历史中间成为最卑微的仆人。然后他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来是为了要服侍人。在教皇的这个轿子上面他坐下的时候，他戴着一顶帽子，帽子上面有四个字，众仆之仆。我有时候想这件事的时候，当教皇被轿抬起来的时候，那些抬轿的人应当成为众仆之仆之仆。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他真正是万王之王，但他真正是众仆之仆，他是服侍人，服侍那些服侍人的服侍的。所以呢，彼得、雅各、约翰受他亲自用创造天地万物的手来洗脚。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服侍的，我所拣选的，我心里所喜悦的，我们的父上帝用一而再、再而三的词句继续不断从心中涌出他对他的圣子的欣赏，对他圣子侍奉的保养。看啊，我所扶持的。为什么基督需要受扶持呢？因为他虽然是勇士中间的君王，是天使敬拜的对象，虽然他是神永恒中间生出的圣子，虽然他是以后在万事中间万主之主，但是他来世界做人的时候，他的软弱到一个地步，完全依靠那栽培他的人。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我曾经深深的思想，为什么他不说我是利巴嫩的香柏树？为什么他不说我是一个叶子茂盛的无花果树？在圣地有多少种伟大非常高处入云的树，但是他竟然用这么描写自己的时候，他说他是葡萄树；用动物描写自己的时候，他是上帝的羔羊。 他不说看哪、啊、我是狮子，看哪、啊、我是老虎，他不用兽中之王来称呼自己，他是上帝的羔羊，他是葡萄树。葡萄树的特点是什么呢？葡萄树是枝子最弱，形象最软，没有办法给你画出葡萄树是什么形状的一种植物。但是在最柔最弱的没有形状的这个树的中的形象中间，你发现葡萄树是最多结果最多结果的一种树。耶稣基督说我是真的葡萄树，你给葡萄树加一个高的棚，它的形状就是高的，你给它做一个长的架子，它的形状就是长的，所以它根本没有自己的形象，根本没有自己的意愿，它一切的一切就在克西马尼那一句话里面表达了它绝对的顺从，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今天我们看见神的意象，听见神的呼召，要遵行神所给我们的托付，成全他使命的人，请问你一切的一切，你一生的侍奉是要照主的意思，或者照你自己的意思？你能不能侍奉的结果，听见耶和华上帝那呼召你的主从宝座说，看啊，这是我所扶持的人。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他是柔顺到这个地步，所以上帝说他是我所喜悦的。看到我所扶持的，我的仆人，我所拣选的，我心里所喜悦的，从心灵的深处喜悦他，我已经把我的灵赐给他。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因为就在这几句话的组合里面，你看见蕴藏着三位一体的道理，是圣父差遣圣子，是圣父赐下圣灵，是圣父赐下圣灵膏抹他所差遣的圣子。所以圣子的侍奉是父的差遣，灵的膏抹的侍奉。今天凡是以自己的意愿以自己的兴趣来做主工的人，他们一定要失败。如果以神的差派以灵的膏抹来做主工的人，他一定要成功。基督耶稣不是凭着自己的智慧才能兴趣意愿来做父所托付的工作，他是照着父的旨意，父所喜悦的，父的栽培的办法，父的差遣，父的主权来做父心中所定的事，又是靠着父所赐给他高抹他放在他身上浇灌他的灵来成全这些事。这应当是每一个工人要学习，每个工人要沉思默想悔改改过，使我们效法的真正的模样。感谢上帝，约翰福音提到一句话是全本圣经只有一次的出现，跟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所提的有异曲同工。在使徒行传说他周游四方行善时，上帝用圣灵膏抹了他，使他不但行善时有医治凡被撒旦辖制的人。这样基督是借着圣灵传道，是借着圣灵行神要他行的神迹奇事，来释放人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捆绑得到释放，从限制进入自由。而这位高过他的灵，也就是以后他要差遣来另外一位保惠师，圣灵在他的身上是怎样的限量，是怎样的分量呢？约翰第三章说，因为上帝将灵赐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感谢上帝，无限制的顺从就领受了无限制的圣灵的充满。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看见圣灵大的能力透过我们运行出来？因为我们自己的不顺从限制了神在我们身上运行的能力，运行的作为。如果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绝对的顺从，我们就可以绝对享受神要在我们身上运行的能力。如果我们越 多的顺从，我们就享受越多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运行，我们越多的抵挡，我们就越拦阻神透过我们所能做的工作。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服侍所拣选的，我心里所喜悦的，我已经将我的灵赐给他。主就靠着这位的灵，他做了神所喜悦的事情。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一节的话语，他对他听众说，我常做我父所喜悦的事情。听见这句话的人就当场信他。如果你在圣经找出信的原因是什么，你就发现不一定是行圣迹。今天当灵恩派咬定非行圣迹人不能信，而大搞神迹疫病运动的时候，他们没有揪到有一个正在大大复兴的宗教，回教是从来不行圣迹的。这是一大讽刺，一个反对基督教的回教绝对不疫病不行圣迹，他们甚至用恐怖的行动危害全世界。但是因为恐怖分子九一一事件以后，美国的回教徒加添的快得不得了，这岂不是暗示我们，我们一定要用行神迹使人信，是一个很幼稚的预设吗？ The foolish presupposition。 在外教的兴旺中间，神迹不是必定的因素，而今天有许多基督徒好像没有行神迹人就不会信一样的，结果把对圣灵的追求转移变成对神迹的追求，把神能力的需要转移成为行神迹的需要，把神国度中间最重要的东西用次要的东西太代替了。上帝赐圣灵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一生做了讨神喜悦的事情，我常做他喜悦的事情，那时信他的人就有许多。我很受这句话的感动，正像另外一节有相同的可能性的意义蕴藏在其中。约翰一件事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他只做这个人所做的见证都是真的，信他的人就多了。感谢上帝。所以约翰两次祈祷，两种状况是增加信主的人的数量可能发生，一次是只做基督所做的见证都是真的，第二是基督常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这两件事使人信，是与神迹没有关系。今天我们的见证充满虚假，所以人不信。今天我们不讨上帝喜悦，所以人不信。所以我们要在这两件事情中间悔改过来，以真正诚实的心，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为主做实实在在的见证，人一定会信。阿们。我们真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单讨主的喜悦，信主的人一定增加。这是两件事情。我把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于外邦。我们看见今天神要万国万民万族万邦的人归向主，而基督用自己的血从万邦万国万族万民中间把人买了人来，使他们归向上帝。这个是前后一致的最大的意象，就是有一天从万邦万国万民万族中间借助基督的宝血人归向上帝。所以当上帝臣服耶稣为他的儿子的时候，就讲了这句话，我今日圣灵圣者受高者说，我要传圣旨。上帝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记载在诗篇第几篇？第二篇里面。接下去说，你求我，我就将万国赐你为产业，把地基赐你为田产。所以这样呢，我们看见基督在成全父要我们看见的意象同呼召的这个使命中间的时候，是以后不是以色列族，是万国万族万方万民的人。 被赐下成了他的产业，立即变成他的基业。所以这样呢，你就看见以色列狭窄的民族主义，这个不是神要我们看见的意象。以色列这个狭窄的民族主义，不是神呼召教会所做的工作。神要我们看见，从万古到永恒中间，上帝给亚伯兰看见的意象，就是万国要因你的子孙、你的后裔得福。而那个后裔原文是单数的，一个人有一个你的后代，要是万族得福。今天教会遵行神的使命，听从神的呼召，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全世界普世的福音运动中间顺服神，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所以你这里看，他实在是照天父所喜悦的事情，把公理传给什么外邦，把公理传给外邦。为什么又拿不到尼尼微去？为什么彼得不到哥尼流家里去讲道呢？因为这些人都受民族狭窄主义所捆绑，眼睛模糊，看不见异象。所以从圣经从头到尾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不是停留在肉身被拣选的以色列族身上，神的旨意是要叫万邦万国万族万民的人归向他。这样耶稣基督领受了这应许之后，他就照着神给他的呼召执行他的使命。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应许加上代价。我们不能说主啊，你已经把应许给我了，我就不必付代价。你这个主啊，你应许给我的东西，我要用什么样的代价去争取回来？所以耶稣基督不说，主啊，你已经把万国万民给我了，你把万方万族给我做基业，把地基给我做地产，那我就不必负责任。他乃是亲自用宝血去把万方万国万族万民的人买回来，使他们归向上帝。在希伯来书解经的时候，我大概三次提到这一个原则：上帝把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但是上帝要以色列人不是坐享其成，承受一个肥沃的空旷的没有人居住的地，他要他们进到他们中间，跟迦南那些猪魁俄非常高大非常野蛮的民族跟他们打仗，在战胜之后才能领受应许之地。所以神的应许不是只一句话叫你白白写的做，上帝所应许的没有违背也没有抵触于，你要付代价去征战才会拿回来。今天的许多的圣工作不好，因为我们只最好你付代价我来享受。有一个学生对我说，我已经预备好了，我已经奉献了，我已经做传道的心交托给上帝，只等教会给我钱我可以念圣修，只等某一个教会差传机构寄钱来支持我栽培我，我就可以做传道。我对他说，那你到别的教会去，我们的神学不收这样的学生，我们的教会不支持这样的学生。他说我有错吗？我说你错不错我不讲，但我再说我们的教会不支持这样的学生，我的神学也不收这样的学生，那怎么办呢？你去做工做一年，用你的血汗找一些钱来付学费，那你读的时候每个字就打到你的脑里面去了。他莫名其妙他就到别的学院去了。去年有一个人到这个美国的归正学院来上课，他是从中国内地一省很穷的地方出来，他说，唐牧师，我听你讲到竟然你讲这句话，做工一年流血流汗然后出息一切钱，出息的钱拿来读神学，你一定先证明你愿意跟随主牺牲，你一定好好读的。我就听了你的话，做了一年的工，然后出息了这些人来到学院来读书。他比什么学生更有功，每一句注意听， 因为他知道每一科都是做了多少功的钱才能读呢，他流了多少血汗，如今听这些课他好好吸收下去，这样的传道人一定会成功的。但他读了一年以后，第二年要再做工再来读吗？那没有时间了，怎么办呢？他读得很好，我们考虑第二年给他一半的助学金，他读得很好，再看第三年怎么样。你从第一步不牺牲，从第一步不付代价，你从起初就你做工，你赚钱给我用，因为我要侍奉主，我的学院不收这样的学生，我的教会不支持这样的传道，你明白了吗？今天这个原则就是因为没有被尊重，没被行出来，所以很多牧师传道做了20年还只有20个会员，教会不会增长，因为他每个月就等差会寄钱薪水给他，哦，他的薪水比他的会员更享受，所以他就高高在上，从来不与上帝的百姓一同痛苦，一同跪下祷告，一同挣扎生活的困难，他就坐享其成。我们的主耶稣不是如此，父啊，你把万国赐给我，我不是坐享其成，我要流血为他们死，付代价，被钉十字架上，用我的血把他们买赎回来，然后呢，你赐给我的，我再归给你。因为把万国万族万方万民的人用宝血买来，使他们归向上帝。哥林多书信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万物都降服在他身上，那他自己把自己再附在上帝的面前。这些原则神学院没有教的，这些神原则许多传道人不懂的，所以我看见许多牧师传道做了几十年教会不会治理，还是用从差会寄钱，等到差会钱越来越少的时候，连差会自己养老金都有发生问题的，整个教会的工作就垮下去。我训练我的学生，我训练我的同工，不是如此，可能的话你要尽量付代价，直到你的工作会成功。我把一个传道人放在一个地方，在印尼的一个城市，我说现在我给你最基本的生活，你这一年里面去做，你活你死你自己向上帝交代，你要弄到你的教会，你的修生，你的会友会有十分之一的奉献，那他以后要支持你的生活，在多久以后我们不再寄钱给你了，他在那里拼死命做，付代价做，用工作，结果呢他把教会建立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教会逼迫不会死，没有人支持不会倒，有很多的攻击他更有能力，因为他有奋斗的经历，有牺牲的心智，有曾经为主愿意放弃一切的这个斗志，所以这个教会就建立起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称赞他，父差遣他，那个父说，看啊，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把灵赐给他，他把真理传给外邦。感谢上帝，基督教不是在某一个大帝国的宠爱之下建立起来，是在最凶狠的罗马帝国逼迫下面长大起来的。这个原理就是教会从很谦卑很卑微的贫穷中间长大，而强权不能覆灭的原理。今天许多的教会已经脱离，已经忘记了怎样看见这些异象，怎样听见这些呼召，怎样遵循这些使命的原则，所以我们失败。上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我心里所喜悦的，我把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于外邦。接下去他对自己有怎样的品德来成全使命，他不喧闹，他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三个不后面再加上四个不，组成了七不的基督论。耶稣基督有七不的侍奉：不喧闹，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自夸张狂显耀自己高抬自己的传道人，他是不愿意 使人看见他的荣耀，不愿意使人传扬他自己的名，他是完全荣耀上帝。撒拉夫有六个翅膀，两个是遮脸的，两个是遮脚的，就成了今天许多传道人的风刺。因为多少传道人要把他的修为、把他的知识、把他的才干、把他的荣耀显给大家看，好像若没有这个，他就没有办法在众人面前证明他是传道人一样。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无家行美容，他枯槁憔悴，我们看他的时候也没有令我们可炫目的外表，是这样的仆人。今天教会里面有多少这样的仆人，不是要张扬，不是要夸口，不是要炫耀，不是要外露，不是要夺取上帝的荣耀。撒拉夫两个翅膀遮脸，表示他们是不要宣扬自己，要叫人看见的是上帝，不是他们自己。两个翅膀遮脚，他们不爱告诉人他有多大的成就，多少的脚踪，足迹遍天下的记录。他们把他们云群的脚遮盖起来，把他们漂亮的天使的面孔遮盖起来，因为他是侍奉上帝，剩下两个翅膀，这不是浪费吗？只有六分之二，飞不快。如果他六个翅膀都飞翔，他们不是三倍速度吗？他们不是有三倍工作的苦效吗？上帝说不是的，一个不遮脸不遮脚的人不配侍奉上帝，一个荣耀自己夸耀自己成就的人不配荣耀上帝。这个原则贯彻始终，在圣经继续出现。五经里面上帝对摩西说，油灯上的灯芯你要常常修剪。我听了很受感动，为什么油灯上的灯芯要常常修剪？因为灯芯不修剪就是烧过的记录，烧过的记录就是侍奉的历史。我们许多时候让侍奉的历史继续存在在现在的侍奉，我们把过去所做的一直夸耀在人前，所以过去侍奉的记录没有修剪，就妨碍现在发光的光度。你明白吗？剪掉它，剪掉它。为什么呢？神不要从源头来的误会扎在，神更不要从历史来的拦阻。什么叫做不要从源头来的误会扎在呢？因为圣经是在早期的文献中间最先告诉我们什么油是最干净的，橄榄油。你不能用别的油，你只能用橄榄油。原来橄榄油是所有植物油里面最少烟的，是最干净的。而橄榄油今天在医学里面也是对人的身体很健康的，虽然还有别的油，像向日葵的油，还有像其他的一种阿福甘多的油，提炼到最少 cholesterol 的成分，但然它不是可能成立继续不断供应圣殿每天一直点灯所需要的油。所以圣经的话是对的，用橄榄油才可以点灯，这样灯就常常干净。虽然源头的物味渣滓是神不要的，但是橄榄油烧过的灯芯的那些黑的部分还要再剪掉，你的灯才会发到最大的亮度。我们今天的侍奉水不好，因为我们用肮脏的油来侍奉主。我们今天的侍奉水没有果效，因为我们让过去的成就一直遮盖今天神要我们所做的工作。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他不喧嚷，他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他像撒拉夫的侍奉一样的，是遮盖自己的脸，遮盖自己的脚，然后用两个剩下的翅膀借力云群飞翔来侍奉上帝。感谢上帝，对己基督是这样严厉严格的律己的。第二样，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吹灭。这是指他对同工的爱，对别人的提携，对别人的栽培，对别人的了解，对别人的宽恕。孔子说，下对上要忠，上对下要恕，忠恕之道可以终身而行也。我们一生就需要有这两个字，下面对上面要忠心，上面对下面要了解宽恕，忠恕之道。而基督教的道理是另外两个更伟大的字，下对上要顺，上对下要爱。所以做父母的要爱你们儿女，做儿女的孝顺父母，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做妻子的顺从你们的丈夫，你们做仆人要顺从你们的主人，做主人要爱你们的仆人。所以爱顺之道超越了忠恕之道，有更深的亲情，有更真实的人情味，是更伟大人际关系所需要的两个字。耶稣基督对同工是用最伟大的爱去宽容的，感谢上帝。所以当施洗约翰怀疑他的时候，就像压伤的芦苇，就像江残的灯火。而这两个名字真正出现在耶稣描写约翰的事情上。当约翰怀疑耶稣基督是不是弥赛亚，是不是我们要另外等另外一位的到来的时候，从同工的关系来说，是对耶稣最大的侮辱，因为你竟然连我都怀疑了。我是你的救主，我是你的上帝，我差遣你做我的先锋，你连我都怀疑了。当同工怀疑的时候，当同工对同工误解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呢？我们是不是用很严厉的声音审判他呢？我们是用怀疑的态度拒绝他呢？或者用宽恕爱心去了解帮助把他挽回过来？在这节的圣经说，耶稣基督是对江产的电火不吹灭，压伤的芦苇不折断。我怎么可以说这是耶稣基督对约翰早在700多年前就已经预言的事情？因为当约翰的门徒被派到耶稣面前说，夫子，我们是仰望你呢，或者等候别的人呢，你是不是就是那个弥赛亚？我们差派我们来这里的约翰已经怀疑你了。耶稣没有回答，岂有此理，回去告诉他忘恩负义是要受地狱的火的。耶稣有没有说，像这样的同工还有什么资格做我的见证？我选错人了，从今以后我不用他了。耶稣从来口中不出这样的话。耶稣说什么？你去告诉约翰，死人复活，瘸腿行走，被掳的人得释放，有病的人得医治。就用这些具体的见证胜过雄辩，胜过怀疑。那这些人就照着这些话回去对在监牢里的约翰讲解的时候，那么耶稣就在四周的人们面前讲，你们从前在旷野是看什么的？你们是看作芦苇草吗？我告诉你，约翰是点作的明灯。所以耶稣就讲了芦苇跟灯这两件事情。这样呢，我就把那两句跟这两句把它符合起来。耶稣基督对约翰软弱的时候的态度，是历史历代所有同工对同工最好的模范。我们今天的许多时候对同工苛求，我们在代祷的事情上缺乏，在劝勉的事情上不尽责，在审判的事情上非常严厉。 耶稣基督对真正神为他预备的童工不是如此。约翰，约翰，你像芦苇一样又直又公义，是向着天上的太阳垂直生长的芦苇，多雄壮啊！但是你这么雄壮的个性，这么伟大的童工，你现在是快要残下去了，你有软弱的一点，你今天怀疑了，你的信仰动摇了，那我把你折断吗？不，我绝对不折断已经这个受伤的路。约翰，约翰，你曾经是点缀的明灯，现在呢冒烟了，你的火熄灭了，我现在不是要吹灭它，我要重新点燃你。这是同工对同工最好的模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许多时候对同工不爱惜，我们对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我们尽可能攻击回报，甚至压制他们。耶稣基督不是如此，耶稣基督爱他同工，同工与同工修和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在别人面前称赞他。大家说，在别人面前称赞他。没有一个人是坏到没有可能被称赞的某些好处，没有一个人是好到绝对毫无瑕疵不可批判的。如果我们用宽大的心来接纳同工的软弱，让我们继续不断讲他的好处，这样在背后如果那一位同工听见你称赞他的话语，他与你的关系会更好，他以后的悔改会更可能，他以后的改变会更上进，这是一定的道理。季志文牧师曾经用这件事情讲了好多话，后来我问他们说，那如果有一个人在你面前一直批评别人，在背后批评别人，那怎么办呢？他说，你们做传道的人，你去探访的时候，有人在你面前批评某某人某某某是某某某，你不要说是的是的，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坏感，你不要附和他，你用很圣洁的忧愁听他讲，完全不反应，让他讲到自己讨厌自己不讲。而我很受感动，因为他正教导我们怎样学习同工的智慧。你明白，今天教会有一些不必要的纷争，不必要的分裂，我们要谨防，必要的责备我们不要妥协。圣经讲过我们要包容别人，圣经也讲过犯罪的人要在当众人面前责备他，两样怎么调和，求主给我们智慧。但真正是神所差派的同工，我们怎么看待他呢？如果人在你面前批评他，季志文牧师说，你以圣洁的忧愁等候他，耐心的不符合让他讲完。当他看见你脸上的忧戚，看见你的心的难过，看你以这种表情耐心的听他讲的时候，一面感激你肯听他讲，一方面感觉到自己讲太多，他会缩短。以后呢，他说等他讲完了以后，你对他说，我们一同祷告，然后对他说，请你为他祷告，让他批评的人现在把话题不是向人讲，变成向上帝求。他那个时候就很不好意思，刚刚批评一大堆，不知道要怎样为他祷告。他会不会到祷告主啊，给他快死了，说你刑罚他们。他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做工，给他发现他不够爱心，给他发现他应当用代祷代替批判，用代祷代替背后的责备。这是很有智慧很有深度的灵性所讲出来的话语。耶稣在地上对自己不喧闹不张扬，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耶稣在地上对童工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城的灯火他不睡，他凭真舌将公理传开。第一次提到传开，第二次再提到传开，他把公理传给外邦，他凭真舌 把公理传开，他传，这就是他的使命。基督是道，亲自成为肉身，在以人所能明白的语言把道传开。我们今天要做神的工作，传神的话，对信徒传真道，对外邦的人传真道，隐藏的福音传，这是我们的责任。接下去第三个方面，对工作的困难，他另外两个不算谈，不灰心，他不灰心也不算谈。所以上帝所喜悦的工人对自己不张扬不宣扬，上帝所喜悦的工人对同工存爱心包容，不压伤不催眠。上帝所喜悦的工人是对工作有困难的时候不灰心不算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没有灰心的例子，在耶稣侍奉的记录中间没有算谈的表现。这是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定义要学的。我可以严肃地告诉你，这47年我从来没有为神的工作灰心过。这47年我没有一次讲道的时候松懈过。这47年没有一次随随便便上台过。从17岁到今年64岁，我见证我的神是活的，他继续不断用灵火焚烧我，用他的圣手托住我。我没有一年松懈，没有一次随便，没有一次用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上台，没有一次用冷淡的心面对听众。我多累的时候，多痛苦的时候，多病的时候，我尽量坚守自己所仅有的精神，把上帝的道讲清楚，要病在病，要死在死，神就这样赐福我。为什么呢？因为这两句话，他不灰心，他不算账。我可以不可以说，我们侍奉主的人，既然看见了神的意象，既然听见了神的呼召，既然受了神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永远没有灰心丧胆的权柄。我要对你讲这句话，我们没有资格灰心，我们没有资格算胆，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懒惰，我们可以松懈自己。你只能是主啊，教导我，虽然疲乏仍旧追赶；教导我，虽然受逼，虽然受难，虽然四面哀歌，我永远不愿被打倒，我永远靠着你站起来，让主你的心满意足。阿们。我们还有几十年活在世界上，不知道。最近我拒绝一次的讲道，而且我坚决拒绝。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教会的牧师要退休，请我在退休大会里面讲道，我说不必。唐牧师，你一定不来，一定不来。为什么你不来？我清楚主不要我去。他们说为什么你不来？我讲了，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那要退休的是我的学生，我怎么可以在退休的学生面前继续讲道呢？他退休我还讲道，那我要讲赞成他退休的事情，岂不自打，不必自打嘴巴？为什么我自己没有退休呢？那我是不是赞成他比我年轻好几岁，在60岁的时候就退休了？我不赞成，因为今年我重要的工作才要开始。所以我对我的会友，对我的支持说，当我的脑筋我的体力还可以继续供应的时候，你们不准告诉我我要退休。但是当我脑筋糊涂，讲话不清楚，颠倒是非的时候，请你把我从台上拉下来。不是年龄的因素，是你心智跟神恩典的配合到什么地步，你才可以做这个事情。我绝对不去讲他的退休大会，因为我不是爱讲道的人，这种道是我现在还不能讲出来的。到有一天我自己退休了，我会常常在退休大会出现。他不灰心，他不上场。我说主啊，我永远 要学习你。我认为我没有灰心的资格，我没有上当的可能，是因为你的爱激励我，我没有权柄灰心上当羞辱你的名。阿们。感谢上帝，当你把这几个不背在你脑中的，你就用这个做祷告，求主帮助我不增进不喧嚷，求主帮助我不使街上听见我的声音，求主帮助我不压伤芦苇不折断，江城的道路不消灭推灭，求主帮助我对你圣公遇到的困难我不灰心也不丧胆，到什么时候？直到在地上设立公理，直到在地上设立公理，叫世界上能看见神的道、神的真理、神的公义在我们的侍奉中间彰显出来。今天有许多的人为了个人的成就、个人的梦、雄心可以达到现象上的一种施舍，他们自己轻蔑公理，自己妥协于非公理，自己用不义的侍奉来欺骗听众，出卖真理，妥协罪恶，然后称自己是上帝的仆人。我们不可如此。主啊，我既然看见你给我的意象就是你永恒计划的分享，主啊，你既然给我听见你的呼召就是你命令在我这时代我生命中间的吩咐，我就要尽我一生最大的力量把你的使命做成功，成全你的心愿，叫地上的人因为我的侍奉看见你的真理、你的公义，把荣耀归给你。阿们。这样的人他不会孤单，他不会退缩，这样的人他也不必在不必要的时间退休，因为众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我告诉你，我这一生没有写过一封信叫一个人请我讲道，从来没有。哎，我要过路，我有时间两天安排我一个聚会好吗？我不做就是，因为我是很内向，是有自卑感，不喜欢出门的人。我年轻的时候坐公共汽车不到一个钟头全部吐出来，我不要出去。后来上帝把我变成一个最多出门的人，上帝把我变成一个最多讲话的人，这不是因为我自己的兴趣，也不是我自己的雄心，这是神的意念，我要达到他要在我身上成全他喜悦的事情，所以我顺服了。我有时候很奇怪，一个60多岁的人还没天天拿皮箱上飞机，而且我决定到的地方尽可能不要人来接我，特别是查经的聚会，我如果一年来一次你们去接我，唐牧师一年没有见了，很好，你好吗？我好吗？就一大堆不必要的话讲出来。但是如果我每个礼拜来台湾来查经要人去接我，他说刚刚上个礼拜来又来了，每个礼拜来，他们不会说你好吗我好吗，他会说快快死吧，他会咒诅我每个礼拜要我来接。所以我定下从第一次带领希伯来书就不准人去接我，你不要接我，那我老人家自己拿皮箱坐巴士，自己去排队，自己去买票，自己进礼馆。为什么呢？我不要等到人讨厌的时候自己不救我，我要在还懂得自己怎样处理自己的事情不羞辱主的名。求主帮助我们，直到地上看见公理，众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虽然我没有写过一封信我要到哪里到哪里，但是到我40岁以前已经超过1500间的教会写信请我去讲道，当我40岁以前已经跑了10多个国家400多个城市，没有一个教会是我要去的，是他们写信要我去的。我有一次在神学院把这个事情讲出来，有一个学生他心里说哼，说谎， 哪里可能？跑过这么多地方的人是没有人请，没有人，没有一个自己去，人家都是人请。他不相信，他静静的听了，也没有反应。这是一个很有恩赐的人。过了七年以后，这个人跑了差不多200间教会。后来他有一天来说：“陶牧师，我老实讲，我从前不相信你。当你讲那些话的时候，我认为你骗了我们。现在过了七年，我谢谢你，因为我跑200多间教会，都是人家请我去，不是我自己去的。原来这件事是真的，是可能发生的。亲爱弟兄姊妹，不要轻看你侍奉的纲领，不要轻看你做的小工作。如果你真正忠心做，像耶稣基督一样，我告诉你，天涯海就会写信叫你去的，因为众海岛等候你的巡回。这些话是普世布道的意象，这些话是神的儿子做榜样，也有他所建立的榜样，他所做的工作，要使全世界万方万国万民万族的人都归向耶稣基督，众海岛都等候他的巡回。感谢上帝。我们今天有哪一个对说的：主啊，是你，我愿你委身顺服，接受你的呼召，求你用我。主说：“你要我用你吗？那你看，看我的仆人，我所用的是怎么样？不喧嚷，不尖叫，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自己不灰心，不丧胆，把公理传给外邦。”直到地上设立公义，海岛等候他的巡回。你愿意效法我的儿子这样的侍奉吗？你愿意不愿意忠心至死，直到我的旨意成全，在地上透过你的顺服行我所喜悦的事情，你愿意吗？我们对主的主啊，我愿意，愿感动基督的灵，愿基督侍奉的榜样成为我的目标，我的追求，成为我以后蒙你悦纳同样的模范。愿主赐福我们每个人。